在缅甸军事政变近700日之际，中国电力建设集团简称中国电建在12月中旬发布消息，表示位于缅甸皎漂中国电建在海外投资的首座燃气电站首次是实现三台发电机同时开网发电，当日全厂升至96兆瓦负荷稳定运行，为后续全厂联合循环总启动打下坚实的基础。据中国电建官网的资料，皎漂燃气电站项目发电总量约为135兆瓦，年发电量10亿千瓦时，是一带一路倡议在缅甸最重要的支点，投运之后可以显著提高该地区电力供应的能力。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就在今年10月表示，皎漂燃气电站项目将在2023年1月正式进入商业运行。在中国宣传之下，虽然皎漂燃气电站项目进度看似是持续推进，但是专家认为，纵观目前中国在缅甸的一带一路建设，可以说是举步维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访问缅甸的时候强调，中缅双方共建一带一路的重中之重是中缅经济走廊建设。2018年9月，中缅双方签署高达几十亿美元的中缅经济走廊谅解备忘录。这项人字形经济走廊长达1700公里，北起中国云南，经中缅边境南下至中部的曼德勒，再分别向东西延伸到新仰光城和皎漂经济特区，其中包含木者和曼德勒之间的高铁项目，皎漂深水港和新仰光城计划最受外界关注。不过在缅甸政变之前，当地一带一路计划因为环保问题、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的零星武力冲突等的原因是而有所停滞。虽然习近平在2020年访缅的时候大力推动重启，但相关工程在政变发生之后又再次停摆。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管理学院国际企业学系的副教授、缅甸专家韦伟登对美国之音说，自从政变以来，缅甸的局势非常不安全，军政府只能够控制缅甸的某些区域，而且中缅经济走廊正是出现激烈的冲突，所以中国政府和企业是会担心如何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众所周知，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乐于与军政府打交道，中国投资再次启动将会使到军政府看来是态势良好，所以他们欢迎投资。亦都有一些迹象表明，这些中国在缅甸的投资项目正是再次重启，但从中国方面来看，他们担心利益维护出现问题，所以这些经济活动重启进度恐怕非常缓慢。他们已经看到一些来自中国的投资在中缅经济走廊沿线开启经济活动，所以有些活动已经重启，但是还未完全恢复。美国联邦研究机构美国和平研究所缅甸项目主任杰森塔尔亦都认同韦伟登的讲法，表示缅甸军政府部分不当的政策亦都导致中国现在在缅甸的经济建设的进展是非常之少。塔尔对美国之音说，他相信中国试图推动在缅甸经济项目，缅甸军政府似乎亦都一直在努力推进，但无论在政治上定在经济上，缅甸军政府都不是一个称职或者合法的参与者。他们出台了一连串错误的经济政策，所以中国在缅甸的经济项目并未取得很大的进展，主要是因为军方缺乏合法性，没办法控制一些关键的交通走廊。观察人士不单止指出中国部分在缅甸的经济活动缓慢重启，还认为缅甸一带一路建设当中既有的环境污染、土地争议和少数民族武装冲突问题目前都未是获得有效的改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东南亚事务专家黄忠鼎对美国之音说，有关于这些中国在缅甸个别的投资项目，他都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政经风险存在，比如说姣漂港，它位处于若开邦，亦就是罗兴亚人难民问题的省份，动荡问题显然对包括若开邦还有所在的姣漂港来讲都是非常不稳定的地缘因素。再来就是曼德勒到云南的这段铁路的连结，牵涉到一些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地方军阀势力的问题。现在是军政府当家，在这个背景下，这些缅北的民地武会不会同军政府冲突的过程当中会影响牵动到高速铁路的建设呢？显然都是一个问题。再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密松水电站，这个就牵涉到环保问题，还有莱比塘的铜矿开采牵涉到土地正义的问题。不单止中国在缅甸的建设既有问题是暂时无解，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的韦伟登还说，缅甸中企还可能间接助长暴力事件。 魏伟登话佢仲睇到喺缅甸嘅中国企业加强安全防范，好似系警卫同埋安全部队喺当地保护佢哋嘅设施，但呢个会造成问题，因为呢啲安全部队系缅甸军事结构嘅一部分，因此呢啲喺呢度保护中国人利益嘅士兵令当地人忧心，亦造成攻击事件，所以呢一点亦都未对当地嘅社区带嚟利益。早在政变之前，缅甸民众就因为中国移民和商人大量涌入，而对中国人严重是不信任。2021年缅甸军方夺权之后，当地有很多人认为北京支持军政府，反中情绪持续升温，甚至有32家中资的厂房在同年3月是被打砸。但是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项目研究员斯里帕纳巴纳吉说，现阶段缅甸军是可能仲想藉住由中国投资巩固统治的正当性，但这种做法难以得到民众的支持，更加可能令到当地反中怒火进一步燃烧。巴纳吉对美国之音说，政变之后很多中资项目持续进行，这个表明虽然失去缅甸人民支持，北京仍然致力于与缅甸军方做生意。由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支持和站在军政府领导人那边，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反中情绪将会持续存在，军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利用中国的投资来到展示在当地的统治合法性和稳定性，虽然受到外国制裁和外国直接投资下降的冲击。此外，专家还担忧缅甸是恐怕跌入中国债务陷阱。巴纳吉在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上发表一带一路倡议在缅甸政变后的重整的文章，表示目前缅甸对中国的依赖越来越深，虽然缅甸政府正是藉由是这些中资项目以试图重振经济，但他会在没有充分权衡风险的情况下这样做。随着习近平成为终身的领导人，一个依赖中国备受控制和负债累累的缅甸并非是缅甸军政府的合适未来。无独有偶，印度媒体组织者周刊亦都在12月中刊登一篇名为即将陷入中国债务陷阱的缅甸的文章，说中国已踏上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落后国家的便车而闻名于世，随后迫使他们作出外交和经济让步，最终让东道主彻底破产，并且陷入永无止境的债务陷阱的流沙。东南亚国家缅甸就是这种情况。缅甸在2020年的时候已经累积约100亿美元的外债，其中最大外债的债主是中国，它的总额占缅甸外债总数的四成，即是约40亿美元。目前还未清楚缅甸最新积欠中国的债务的金额，但是缅甸专家魏伟登说很可能比2020年更高，而他认为缅甸军政府将因为积欠中国大笔的债务全力维护当地的中资开发案，这个恐怕令到居住在附近区域的民众生计饱受冲击。魏伟登说，他们已经看到相关的报道，那些住在这些中国投资区附近的渔民不得在这些区域内捕鱼，所以民众已经是不允许去过他们经常去的水域捕鱼，这些实际出现的情况令人忧心。中国在缅甸建设挑战不断，还可能令到当地民众生活进一步恶化，缅甸政变更加使到相关的投资窒碍难行，但是北京推动在缅甸一带一路计划的决心似乎不变。对此，魏伟登说，这个显示北京希望藉由当地建设打通由缅甸陆路直入印度洋的经济和战略目标。魏伟登说，通过缅甸进口能源而不是直接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中国货物亦都可以藉由缅甸进入印度洋，然后出口到中东和欧洲，所以通过缅甸的贸易路线对中国非常有利，可以缩短时间，中国政府希望藉此获得经济优势，所以这个中缅经济走廊具有经济和战略的利益。但是即使中国深知在缅甸建设对它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的重要，除了当地政治情势难让中国大兴土木之外，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中鼎亦都说，中国国内目前的经济情况恐怕都将会拖累未来在海外的一带一路计划。王中鼎对美国之音说，现在一带一路量能缩减，以往一带一路它推动的这个根本缘由是中国的内部的经济的产能过剩，而且由于在中国的外资大量撤出，然后失业率封控的问题，中共的产业量一旦大幅下降萎缩的话，这样必然会影响排挤到中国一带一路的投资。美国和平研究所缅甸项目主任塔尔亦都说，有鉴于缅甸影子政府、民族团结政府和他组建的军事组织人民防卫部队目前仍然致力于军政府对抗，以推翻政变和恢复民主， 缅甸短期仍然难以恢复平静，因此在中国当地的投资或者建设计划前景仍然是令人忧虑。塔爾說他不認為中國這些大型經濟項目得以在明年獲得支持，他們確實至少需要最低程度的穩定才能夠繼續推進。他認為關鍵問題在於緬甸全國各地都出現阻力，這些民族武裝組織和一般的民眾都沒有真正將軍政府是視為合法的政治的行動者，所以他認為這個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如果北京希望他们的基础设施在短期内向前发展，他将会是面临一些非常重大的挑战。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